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三年以前来过我们的教会，这次又再次来，很高兴。说实在的，我到美国也就快30年了，今年27年了，所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30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我记得当初来美国的头一天，记得还非常的清楚，因为当时从大陆来美国的人学的不是很多，所以当时都必须是公派，自费的非常的少。我实际是自费，因为学校给我奖学金，但是必须公派，所以必须要等单位有名额我才能够出来，所以我是属于公派自费啊。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公派生，无论在美国哪个学校念书，都必须首先坐飞机坐到纽约。所以呢，我们是到纽约以后，你看纽约的总领馆就派巴士来接我们，拿着单子一个一个叫名字，然后到总领馆去住了几天以后，然后我从拉瓜迪机场然后再坐飞机坐到密西根去念的书。所以当时记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一晃呢，30年都快30年了，所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到美国来，刚才黄弟兄讲了，我们当初是很清楚，就是要抱着科技救国的这么一个心态啊，来到美国，希望尽快的把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去帮助自己的国家重建。因为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国家是百废待兴了，所以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最后还会做传道人，这是从来没想到的事情。因为这是合计和我们当初受的教育，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确实差别太大了，几乎是完全是对立的。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到美国以后，最后还真是非常的顽固，从非常顽固的抵抗，到最后能够真心实意的、心悦诚服的，能够降服在这位上帝面前。我觉得这是上帝特别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知道，可能还是源源不断的有从大陆从北台湾、香港来求学的朋友们，你们来到美国以后，可能个人有自己的目的，但是我相信上帝都在你们的心中有更美好的计划。希望你们在求学、工作各个方面的同时，真是有机会能够认识他，因为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次呢，我是分3次给大家谈谈信仰的问题。说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因为它是牵连到整个世界观的翻转的问题，都不是稍微修改一下，是整个的脱胎换骨的这么样一个世界观的转变。正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几年以前我们的教会我是从 Milwaukee Wisconsin 来的我们这个 Milwaukee 这个城市有威斯康星大学在 Milwaukee 的分校这是威斯康星大学最大的一个分校，就在 Milwaukee。 那有一年呢，他们就这个学校邀请了从中国大陆来的30几名专家学者到这个学校呢，开3天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那3天会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又再回到大陆去。后来呢，在筹备这个研讨会的一个美国教授，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出建议，说你看30几名专家学者就在我们教堂的旁边开会， 这么好的机会，有没有可能请他们到教堂来看一看呢？他说三十几名教授在他们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那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教堂和这个学校就隔一条马路，马路的北边就是这个分校，南边就是我们的教堂。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采纳了这个教授的意见建议，所以在他们第三天学术研讨会结束以后，下午我们就把三十几名专家学者全都请到了我们的教堂。请他们干什么呢？请他们吃晚饭，知道吧？这就是中国文化了啊！大家聚会吃吃饭呐、啊，聊聊天啊，这个感情就可以啊，稍微就可以近一点啊。我知道我们平常像团契啊、教会聚餐，我们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自个儿在家里做一个菜，啊，带来以后大家一起吃。可这次想到来的都是贵宾，所以菜的质量应该再好一点。所以呢，那天晚上聚餐的菜全是从我们 Milwaukee 的中餐馆各个中餐馆订来的，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这次给他们一次服侍的机会。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几乎是各个这个餐馆的招牌菜啊都带过来，所以那天就那一顿非常的丰盛。然后呢，我们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到教会来，来干什么呢？来陪吃啊。有时弟兄姊妹就很羡慕了啊，平常我们都是陪谈啊，谁有什么事啊，信了主啊，请他们陪他们谈话，这次请他们来陪吃的，就陪着这些专家学者一起吃饭。希望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很随意的哈、啊、轻松的交谈啊，能够把一些教会的情况能告诉他。那么吃完饭以后呢，我们教会大概有半个小时的聚会，因为他们第一次来教堂，也不能时间太长，就用我们教会的传道同工介绍了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人员的组成、我们的活动，然后呢全北美哈、啊、华人教会的情况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就结束了。那一天晚上呢，我是被安排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因为这教授看得见都是白发苍苍啊，完全都是头发都白，我就坐在他们夫妇的对面。我刚一坐下来，我还没说话呢，老教授就提问题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你比如说共产党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你们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可以。我给他讲了四句话。第一，有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人。第二，人犯罪堕落下来，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神爱我们，他以致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了人的样子，并且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切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的人，他们都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听见，更多人能够明白，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话。听我话音刚一落，好几个头都伸过来了，实际旁边人都在听，他们也知道我的背景，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还真相信有一位神吗？ 听说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我说那我当然相信有一位神，如果我不相信神，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我更不可能成为传道人，对吧？我是在问他，为什么北大毕业的就不能信神呢？我说是不是根据你们的观点，根据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啊，人在很原始很愚昧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够解释，所以呢对这自然现象就产生了恐惧的心，然后就拜山拜水拜土地，这样原始宗教就开始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认知不断的提高，顺便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呢人自然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是不是这样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时间啊，我再详细给他解释，后来我们就开会了。对他们的这种惊讶啊，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初我也是这样，绝对不可能相信，绝对不可能有神，因为我们从小是唱的国际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从小就这么唱的，绝对没有神，有神一定是迷信，一定是一个精神集中。就在这次会议前几天，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坐着，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我接起电话，他说封秉成在吗？我一听这是谁呀、啊？这么多年直呼封秉成名字的人不是太多了，起码叫冯弟兄吧，啊，封秉成在吗？然后我说我就是啊，请问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是某某某，啊，我一听是我当初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他当然得叫我冯秉成。我就问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在美国呢，干什么来了？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现在八十多岁了。刚没说两句话呢，我们的教授就问说，冯秉成，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是啊。还当传道人了？我说对。还没来得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是啊，都是这种观点。这些年呢，我有机会在国内去侍奉，有时候碰见多年不见的朋友同学，他们当面不好问，最后把我拿到一边偷偷的问问，说冯秉成，你在美国混的也还算不错吧，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着去信神呢？哎呀，这和在今天就我想的是现在的事儿，不是多少年以前的事儿，现在总认为这信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你准是碰见了什么特别的事儿，你实在走不通了，这坎儿你过不去了，否则你怎么会想着去信神呢？到现在都还是这个观念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把相信有神作为一种迷信，作为一种无知，或者是作为一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而已，它不可能是真的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所以八二年我到美国来以后，在密西根念书，根本不去教会，禅定班也不去，你的邀请我也不去，后来传道人就在我住的地方来传，因为当时校园里边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传道人啊，就做这个校园里边的这个大学生的工作，尤其是四九年以后，从五一年开始，几乎西方的宣教士都离开大陆，他们很多人回到美国以后就一直为这片土地祷告，为中华民族祷告，所以后来突然看见七十年代的末期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的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了，这他们过去做梦都想不到，所以神把人都送到他们跟前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也抓着不放，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到美国以后不去教会，他们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待，那出于礼貌我也不能把他轰走吧，就得听他讲，实在是不愿意听 最后我就只好说了，我说我是学科学，你能把你们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其实我没想到这句话一出来，这个传教士就站起来了，说好吧，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读读。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挺管用的，所以后来再来宣教士再跟我谈话谈到，我只要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了，你能用科学把上帝证明给我看一下？只要这句话一出来，传道马上结束，然后再送一本圣经。是这三四年下来啊，我的书架上都七八本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跟那儿放着，自己根本不看，非常得意，说你看看，你唬别人行了，你唬不了我们呢，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搞科学的。搞科学要干什么？需要证据，需要数据，你哪能说有一个上帝看不见摸不着，心头一热就信一声？绝对不可能啊！是当时非常的得意。但是就是像我这么很顽固的人，最后神的怜悯也临到了。所以后来我是在西方储备大学啊 Case West Reserve University 做博士后的时候信的主，然后几年以后呢，用蒙神的呼召做了传道人，这件事情就传回了 Michigan State， 说冯敏成信主了，这些宣教士说什么都不信，说不可能，因为他们当初知道我是什么样。是后来他们亲自跑到我现在的 Milwaukee 的教会来看。我记得有一次礼拜天，但十几年以前了，我正要上台讲道，突然就看见当初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传道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也是都头发都全都白了。哎，我说沃尔夫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来看看你啊，就是你啊。哎，我说是我，感谢主啊。所以现在我就从93年开始到现在，也是神差派我到不同的地方啊去传讲神的福音，也会碰见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学者，他们一见我讲道就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没想到过去我难为宣教士的话，今天回到我自己的头上。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读圣经听道思考，我也开始把科学和信仰这个关系捋一捋，究竟这个科学和信仰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两者之间必须是对立，水火不容，搞科学就不能信上帝，信上帝就不能搞科学吗？还是要什么样一种关系啊？所以今天呢，我是要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一分析，看看通过科学的研究的工作，我们实际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是非常超越啊无限的这一位，我们人是非常有限非常渺小的这一位。实际我们知道科学哈，我从这个狭义是讲自然科学啊，不包括生物科学在内，它主要是认识要认识宇宙的规律，并且呢把对宇宙规律认识的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所以呢科学它基本是属于物质的层面，是形而下啊，是属于形而下的范畴啊。但是信仰呢就不一样了，信仰不是去认识宇宙的规律，它是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神，所以呢它是属于灵界，而是属于形而上的层面。所以大家会发现，所以实际信仰和科学它不是处于在同一个层面上或者同一个范畴，而是处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范畴当中， 说信仰是属于物质界的，这个科学是属于物质界，信仰是属于灵界的，所以呢，应该说信仰是处于比科学更高的层面上，所以这两者之间你会发现它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过去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我们有一种所谓科学万能或者科学至上的世界观，就是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是任何事情来了，就首先看看能不能用科学来证明，科学能证明的我们就相信，科学不能证明的那我们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如果和科学的定律、自然的定律是相反的、有抵触的，那肯定不是错的就是假的。所以实际呢，就是把要把科学的作为认识一切真理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和鉴别的方法，这实际就是西方早已经抛弃的所谓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世界观。可是这也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啊！所以当时一谈到上帝，我就希望他能用科学来证明。实际我们会发现，科学是有限的，科学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是很有限的，它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的一个途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科学是有很多的限制啊，很多的限制。而且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里，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确实有一个我们的五官不能够直接去感受的灵性世界的存在，这个和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一样的真实。那灵性世界都有什么呢？灵性世界，第一，灵性世界有神，因为圣经说神是个灵。然后灵性世界里边有神在灵界的创造物，属灵的创造物就是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魔鬼撒旦啊。所以神、天使、堕落的天使，这都是属于灵界的范围。过去我们一讲了这些都觉得是迷信，实际上是非常的真实啊，非常的真实。像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后来我们常常就会感到天使的看顾啊、保守啊、神的看顾保守啊、灵界的很多的东西。在十年以前，我们曾经帮助芝加哥一个老弟兄出版了一本他的见证集，他是自己出钱请我们帮他编书，印书费全部由他自己承担，书印出来以后完全免费送给各位，分文不取。他主要是来见证神。最近我在芝加哥上个月去芝加哥去开会，还碰见了他，已经快80岁的一个老者。他讲了很多很多他信主以后经历到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对于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本人是天津人，但是很早就随着父母去了香港，所以60年代初期他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结果呢就在芝加哥找到一个保险业务推销员的这么一份工作。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经济还是很差，中国人也很穷，那芝加哥风雪又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次啊，他把车停在马路边上以后呢，他就去到各家各户去推销保险业务。结果当他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下着大雪，他就想赶紧开车回家。没想到那个时候人很穷嘛，所以买的车是二手车，再一个就买的那种大车啊，耗油量特别大，两个门的那种大车。结果呢，车就在雪地里头打雾了，越踩油门，这车越不走， 因为轮胎都磨得差不多了哈，轮胎就在雪地上空转，就是不往前走，整个雾在雪地里。当时他心里很着急，因为眼看天就黑了，那油也快耗没了。他如果再这样的话，他根本晚上不知道往哪儿借呢。所以他当时他已经信主了，所以马上他就停下来，在车里祷告，他求神帮助他，看看能不能在路上遇见行人，那请行人替他们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的公司或者他的家人，告诉他的车打呼了，那想办法能够把这个车再拖走。结果他在车里刚祷告完，一睁开眼，就从后视镜看见从后边上来两个少年人，他非常的高兴，他赶紧就出车去迎他们。就出车一看呢，不是少年人，而是两个年轻人，非常的帅。那么冷的天吧，一个人穿一个非常薄的皮夹克，他赶紧上去就给他说情况。说完以后，两个年轻人问他说：“你车在哪儿呢？”他就在这马路边上停着呢。他本来请他们去打个电话，人说这样吧，你就坐到车里吧，把我扶住方向盘。他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结果他就坐到车里。结果呢，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前保险杠，一个在后保险杠站着，然后怎么办？两个人轻轻一抬，就把他车抬起来，离地面一尺多高，然后放了一下，就放到马路中间，就溜着就走。他完全看傻了。你知道那美国车开着舒服，就是因为底盘很重啊，对不对？所以他撞车他也占便宜。他自个儿不说别的，他自个儿就180磅啊。他坐在这边，这两个人既然是这样一抬，连车一下给他抬到马路中间放着就走了。他当时整个看傻了，人家头都不回就走了，他一个劲儿追上去向人道谢，人家说根本不用谢，人家不会走，他一直追不上。结果走到一十字路口，这两个人就拐过去了，他跟着一拐过去一看，根本没有人，根本也没有人在那儿。当时他说那个血水啊汗呐、啊、都一直往下流啊，他知道天使在看我的。这种经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灵界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而且我们常常谈到灵魂的问题，对不对？那根据唯物主义的说法，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对不对？所以你是灵魂啊，什么活动啊，都是物质产生的。但是实际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人一方面有属物质的肉体，却有一个属灵界的灵魂在里边。这个灵魂可以居住在肉体里，但是它不依附于肉体，它可以从肉体里出来单独存在的。这方面例子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圣经讲的灵魂出窍，它不是依附于物质，它不是物质的一个投射，它是真正自己的是一个实体。所以灵魂出窍圣经记了很多。那我到美国这20多年也听见了很多很多这些人他们亲身的经历。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我的邻座是美国的一个医生，是一个牙医啊，是一个女大夫。那我们就聊聊天，他一下谈到信仰的问题了。他就说他相信灵界的真实性，他相信人的灵魂是可以单独独立存在的。那当时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亲身有经历。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经历，那次灵魂出窍的经历。他说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特重啊，然后头特别大，生不出来，结果呢就难产了。所以在整个分娩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就晕过去了。这晕过去啊，他突然就觉得自个儿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浮在天花板，在漂浮在这往下看。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见你的病床了吗？他说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你躺在上边了吗？他说没看见，因为周围医生护士都在抢救。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书，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他 他等于作为第三者看着自己肉体在旁边，就他整个出来，他就在扶着上面呢、啊、他突然就听见有人给他讲了一句话，说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啊、就是你不要着急，你会好的。他这一句话一说完以后啊，他马上觉得自己回到身体上去，他一醒过来，孩子也生出来了。回头再问谁跟他说了这句话，医生护士没有说，他丈夫也没说，也不知道从哪儿来。反正就是这句话，他是真实体验到的灵魂从肉体里出来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会发现是这个灵性世界的存在，它是像物质世界的存在是这样的真实。所以我们说科学它只是研究物质世界的，发现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那么对灵界的东西科学就很难派上用场。而且即便都在物质世界，科学也不是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去触及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科学的研究，它对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用着实验科学科来研究的。你比如说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有可重复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条件相同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去做，只要条件相同最后一定得相同结果，它可以不断重复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我们一定在材料和方法这一栏要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用的什么材料使用的什么方法，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就是说一旦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我们论文的结果有怀疑，他就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的材料和方法去做实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得到结果和我们一样，他就没话说了。如果他一直做，得的结果都和我们得的结果不一样，他就可能对我们这个结果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啊，就是可以不断重复的。但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事情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不能再重复了。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这一次性已经完成了，那谁能够在实验室再把生命、宇宙的起源再演一遍呢？那是做不到。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讲，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再有，现代科学发展从笛卡尔开始把数学引进了现代科学，所以几乎各个自然学科都有公式做了推算，所以要很严密的推算，要很准确的描述一个物质它的量变的过程，这些物质必须要有单位，长度、重量、强度、频率啊等等，你有了这样一个单位，你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量变的过程。可是今天在物质世界，有些事情是还没有单位可以描述的，比如人的感情问题、人的爱和人的恨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很准确地说，我们只能是定性地说一说，哎，这个姊妹很有爱心，那这是只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说法，很有爱心，那么究竟有多少爱心呢？几个单位的爱心说不出来，说不了那么准确。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个单位来描述人的感情的问题，我们只能定性的说。所以呢，人的感情的问题没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啊，像类似这样很多，可能我们会发现很多今天就是单单在物质世界有一些问题是科学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说到科学的有限，是因为科学只是在研究，在认识宇宙的规律，对不对？也就是说，科学只是在研究，在认识宇宙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不能够创造规律，科学也不能改变规律，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可是规律是从何而来的？怎么会有这些规律呢？它从哪儿来的呢？它终极意义是什么呢？这些就是科学也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所以科学它很重要，但它绝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的要道道路。而且我们知道，科学的任务啊，常常就是建立模式或者建立范畴。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看到了很多的现象，然后如果有一个定律、有一个公式，能够把所有的现象都解释了，那么这个定律、公式或者模式那就建立起来。但是，当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新的现象，这些现象用原有的模式不能够解释的时候，那么就要产生新的定律、新的公式来描述它。所以我们会发现，是科学的认知，它实际是一个相对的认知，它不是一下绝对，它是不断的去逼近客观真理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现在科学的很多的知识把它绝对化。你比如说，这是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公式啊，那一讲出来就很简单，但是没有讲出来以后，谁也想不到。他就讲，实际万有引力呢是和两个物质之间的质量是成正比的，但是和这两个物质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的，就这么简单一个公式啊。那后来整个行星运行的轨道全部都是用万有引力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的。所以万有引力的定律再加上牛顿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最后基本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确立了。当然带来给科学带来了很大的啊这个革命啊，革命的变革，各社会生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当二十世纪初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整个把牛顿的这样一个绝对的时空观就突破了，就发现当一个物体的运行的速度很快，当它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物理的量都在改变之中，长度、强度，甚至包括时间都在改变。所以这个对当时对大家的这个科学界、思想界、哲学界冲击都非常之大。因为牛顿的时空观是相对是静止的啊，你有三个公式、四个三大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的公式，把所有的数据一带进去一计算，全都出来了。可今天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速度太快的时候，一切的量都是变化的，都不是绝对的东西，人们就很难去把握。所以这发现，甚至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客观世界是非常的复杂，很多的奥妙的东西我们今天并不能够穷尽啊。所以爱因斯坦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啊，非常超前。可是大家知道，当量子力学建立的时候，只有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因为量子力学其中有一条就是海森堡的啊，这个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Heisenberg 啊，海森堡的一个测不准原理。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围场 I 以下的这围场里，一个粒子的，你测它的速度和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你速度测得准，你位置就测不准；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这 h 哈，这等号的右边的 h 是个 Planck 常数，这是一个固定的数，所以这个 p 和 x 它是乘积，它一定是反比的。p 大了 x 就要小 ，x 大了 p 就要小，才能够保证 h 是常数。所以它两个一定是反比的。那怎么办呢？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你测不准。这件事情传到爱因斯坦的耳朵里，爱因斯坦都通不过了。爱因斯坦说：“科学还测不准吗？”测不准还能叫科学吗？因为在爱因斯坦的头脑里，在科学应该很精密的东西，但实际就你没办法，最后事实就是证明就是测不准啊，测不准原理就得到很多很多的应用。 那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了。如果这些基本粒子是真正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在一瞬间，就是在 delta t 的时间，那一瞬间它的位置和它的速度应该同时知道的，因为在那一点上，既是它的位置也是它的速度，对不对？现在你说不能够同时测量了，那究竟这基本粒子存在不存在，就引发了这样深的问题。最后量子力学的这些科学家说，这些基本粒子根本不存在，都是人想出来的，他们这些基本粒子根本没有实体，但他们也不是空口说白话了，他们也有实践依据。其中很重要一个实验依据是什么？就是托马斯杨的这个双相缝实验啊。大家看见哈，我的你们能看见最左边这是光源，光源出去以后呢，出去以后射出去以后，这是一个屏蔽，把光挡住了，但是屏蔽上有两个狭缝，所以呢光可以冲两个狭缝过去，最后最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最后搭到胶片上以后，最后胶片写出来的一定是黑白黑白相间的条纹，黑一道白一道，黑一道白一道，这是什么？这是光发生的衍射或者干涉的现象。为什么呢？是这样，你比如说如果经过双狭缝以后，光波 A 和 B 他们碰见了哈，这个经过双狭缝以后碰见了 A 和 B 碰在一起了，因为它的频率是相同的，所以呢 A 和 B 碰在一起它一定是彼此加强，所以呢当他们再达到底片上以后，底片一定就曝光了，曝光以后，所以洗出来一定是白的。但是如果经过双狭缝以后，是光波 A 和光波 C 碰在一起，因为它们刚好相差180度，所以这两个光波碰在一起呢，它一定相互抵消。抵消以后，它们再达到底片上去，底片就不能曝光，所以洗出来这个地方一定是黑的。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是证明哈，光是一种波动，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后来科学家继续往下做实验，就是控制这个光源哈，让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最后发现只要是有双狭缝，最后你底片上洗出来的就一定是黑白相间的条纹。那这就带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所以最后他们说，光根本这光子电子都没有实体，只是能量的波动，那你用波动就可以解释了。所以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十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本粒子都没有实体，只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基本粒子有自觉性，当他发现在被人观察被人测定的时候，它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比如说黄帝兄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我们明明看见他坐着好好的嘛，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笑了，那怎么会没有实体呢？是因为他知道你们都在看他，如果你们都退场了，就他一个人在这儿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能量的波动，这就叫哥本哈根十义。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是不是够悬的？是不是够悬的啊？所以科学一直在发展，让我们看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人类对客观的认识增加以后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似乎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多。这就不是过去我们讲的哈，当我们的科学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东西就越来越少，好像这两个是反比的，现在发现是正比。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认识越来越多的同时，发现不知道东西变得更多，就这样一个关系，你才会发现随着科学的不断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宇宙太大了，宇宙太大，太奥妙，太奥妙。那么至于太空啊，太空今年大家知道是今年是阿波罗号登月40周年啊，40周年啊，他1669年登了月亮， 那当时人们是很大的一片欢呼了哈，就觉得美国这个登月是确实是很伟大，好像以为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好，我们就可以去征服整个宇宙啊，很多这些豪言壮语开始出来。可是后来呢，他美国这个拉萨太空研究院有一个太空专家，他就说，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林，他当时乘坐的太空飞机大概离地面150英里，也就是240公里，那当然比我们民用飞机高的太多了，一般我们民用飞机大概10公里、20公里啊，离地面，他一下飞240公里，当然很高。可是这个太空专家叫 Burke， 他说啊，你别看他格林的飞机飞得这么高，你把它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们就知道它飞多高了。所以呢，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7900多英里，我就姑且算它一个整数，算8000英里。我把这8000英里缩小为10个厘米，按这个比例画了这么一个图。8000英里缩小的十个厘米变成10个厘米，这个比例最后格林飞行的高度在哪儿呢？变成了1.8毫米，就在这儿呢。你看见了？实际我画的还太高了，你画不下来。所以你这样一比，你就会看见，正像那个专家 Burke 讲的，别看它飞这么高，实际呢，格林的飞机是刚刚起飞，插着地皮在飞的，看见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很多事情，朋友们，同样一件事情，当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么地球当然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系里边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家知道太阳系是一颗恒星，对吧？几大行星？还说九大？还说九大也过时了啊，八大了啊。因为前几年这个天文学家说啊，这个冥王星一个是质量不够大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运行的轨道和比别的行星也差别很大，所以一开会一举手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所以冥王星不再算行星了，所以现在说九大行星就已经过时了啊，八大啊。所以呢，整个太阳系是一个恒星，八大行星，很多的卫星，再加上流星啊等等小星，这些东西，这就是太阳系。但是呢，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星球的星云，没有新的星球。那么怎么样去一个比方法呢？有一个天文学家做一个比喻哈，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啊，如果我们把太阳系整个星云所占的空间，比如说，比作像我们教堂这么大啊，我们今天坐的会堂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个空中了。地球有多大？灰尘都算不上，微尘。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现在太阳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 NBA 在哪儿？ Milwaukee 在哪儿？根本看不见呐，小的太小了。这就是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又是很小的，对不对？这是银河系的所谓一个顶面观，从上往下看银河系，银河系就很多旋转的星云啊组成的。那么这是一个侧面观的模式图，从旁边去看银河系，银河系中间厚，两面薄。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太阳系的位置在边上，你看见这个画红圈的这地方，这是太阳系的位置。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天文学上有一个距离的单位叫做光年啊，就是以光以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 他一年走过的距离就叫做一光年。你比如说光一秒钟可以绕地球7000遍，太阳到地球的距离8光分，也就是说从地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就到了。那么要银河系从一端到一端需要多长时间呢？估算一下大概是10万光年，也就是说光以1秒钟30万公里速度运行，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光要穿过银河系需要10万年啊！这就看到这个宇宙的大。当然在1920年以前，人们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整个的全部的宇宙，但是后来经过哈勃望远镜、威尔斯天文台的工作，发现天空中很多很多这样的白的点，后来才发现每一个亮点都是一个星系，一个星云，有的星云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这个星云还要大。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家就提出两个概念：第一，小宇宙，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这个星云叫做小宇宙，把现在已经发现的所有的星云把它加在一起，叫它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一下，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也就是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就是中宇宙，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了。中宇宙以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以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宇宙真是由一位上帝创造的，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上帝有多大了。上帝可以创造这个空间，可以创造这个宇宙，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他也可以超越这个宇宙。而且今天整个宇宙究竟有多少空间、多少度，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一般我说我们这3度时空，对吧？长宽高3度时空，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算上去，4度时空勉强可以说，因为多一度就多很多，1度只是一条线，2度呢就是一平面，3度就是一立体，是多一度就多很多的内容。从3度看2度看得很清楚，2度看1度也很清楚，可是呢1度看2度，2度看3度就看不明白了。那今天宇宙究竟有多少空间、多少度，没有结论。上个世纪80年代，有的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他们认为宇宙的度数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多。那我们今天连5度都没法想象，11度什么样，26度是什么样？何况神造物主还在26度之外。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从这些科学的发现，你就会看见了天和人之间、上帝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的差别太大了，太大了啊！所以呢，上帝在天，人类在地，在上帝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鸿沟和差距。我在信主以前看见一个小册子，他说啊，人和上帝相比，就好像人，上帝是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啊。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别扭，我说你把人看得也太小了，人难道就像一只蚂蚁吗？ 现在才发现说一只蚂蚁都太大了，都还在三度空间呢，是不是？实际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和神的差距太大了。所以人是不可能凭有限的理性和科学自下而上的去证明上帝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做不到。不是说上帝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说上帝太大人太小。我们今天常常知道一个简单的一个定理哈，当一个人要去证明一件事什么事情的时候，证明者的智慧一定要高于被证明者的智慧，我才能把它证出来。所以如果有一天谁说他用科学把上帝证明出来了，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去信他所证明出来这位上帝，因为他用科学证明出来这位上帝的智慧最多和他一样，甚至还不如他，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今天人们企图用科学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实际做不到，因为人太小，方法也不对。那你说讲了半天在讲什么？信上帝也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那我心头一热我就去信上帝，你心里没热你就不信上帝，那就不用讲了，今天这散会不就完了。当然我讲的意思是说，人没有办法以人自己为中心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相信上帝是有证据的，只是说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呢他主动的从上赐下很多的启示和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所以还是要需要证据。不过这个证据不是人自己去证明出来的，而是上帝从高天之上赐下的很多的证据。所以你看福音这个在圣经的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保罗说他在从前的世代就指神了哈，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神要赐下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就是因为他是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啊，叫我们的饮食能够饱足。所以圣经还说了，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些都是神赐下来的普通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要存在下去，人要活下去是需要很多的条件的，但是有几个人的生命三个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是什么？阳光、雨水、空气，对不对？这三个东西缺一样人都活不下去。但是这三样东西如果是被人垄断就很麻烦了，如果我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10块钱，100块钱你也得吸一口啊，要不就憋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会发现对生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上帝是白白给大家的，不要钱。当然喝水除非你喝矿泉水你得花钱以外，对不对？这些都是 free 的，为什么？从哪儿来的？上帝赐下的恩典啊！上帝赐下的恩典，这神证明他的存在。而且呢，保罗讲了一段大家非常喜欢的经文，在弗罗马书，他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所以按照圣经的观点，按照神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根本不需要去证明，因为神已经把显在他们的心里了。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我到现在没有碰见一个所谓绝对的纯粹的无神论者，谁敢说冥冥中没有哪一位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堂吉乎娘穷吉乎天，对吧？碰见遇见了很大的难处啊，遇见不公正的，天哪，就开始喊了。那天是什么？那天你绝不是在讲一个物质的天，你知道上面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在的，所以你开始向苍天去开始呼救。 而是因为在人心中就知道有神的存在。我明天晚下午就专门讲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初按照圣经的观点，神造人是就这样造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的存在啊，是已经显明。所以圣经从来没说你来证明一下，来证明一下他是不是存在，从来没有这样。但他怎么样，他保罗开始有个论述哈，他说什么，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他下面就论述了，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的就是用了一个人最简单的最基本的逻辑和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怎么说呢？他虽然上帝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呢借着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推都推不掉。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了。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教堂里，对不对？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教堂没人造，当年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地毯自个儿一碰就碰出这么一教堂来，你们觉得可信吗？绝对不可信，它不可能啊。今天有这个教堂，它当初一定有人设计，而且当初一定要有人建造，它才成为这个教堂嘛，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认识这个设计师建造师，但是看见教堂就知道有设计者有建造者，就是这么简单的。今天宇宙是一样的，宇宙这么样的浩瀚，而且这么样的精确，我刚才说了很多星球运行的轨道是由数学的公式严密的推算，精确的推算出来的。这么浩瀚井然有序的宇宙，当然有设计有建造，就这么简单的，推都推不掉了。这是保罗讲无可推诿。牛顿他自个儿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的主，道理很简单，他说看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必有神，就这么简单。看见了宇宙的浩瀚精确，肯定有设计有建造，就是像人的办法一样。据说啊，牛顿信主以后，他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他到牛顿家里来做客，他发现牛顿一个桌子上摆了一具太阳系的这个太阳系的那个模型哈，做得非常的巧精巧，有一个饼，曲柄摇动以后呢，各个行星就绕到这个太阳转，按自己的轨道。他玩了半天，最后他憋不住了，他问牛顿了，他说这个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哎，这怎么可能呢？这模具没人做，怎么会自己成一个模具？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整个太阳系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转。你认为既然你认为太阳系都不需要人设计不需要人造，自个儿就能够成，为什么这模具不可以自己成？一句话就把他的朋友说得哑口无言，据说当时就跪下来认罪悔改。朋友们，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是很理性讲证据很逻辑，但是我会发现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很多时候既不理性也不逻辑。这个房子没人造就不可能自己成，宇宙这么样的浩瀚精确，我们居然说不需要人设计不需要建自个儿就可以整，请问是不是我们的逻辑出毛病了？真是出毛病了，要好好的反省啊。所以保罗就是用了这段话，所以啊，这些呢我就以后再谈了。当然虽然说科学和信仰处在不同的层面，但是我会发现科学和信仰又相互连在连接的，也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然后呢科学呢是什么？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这两者是有联系的。所以呢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开始，到进而去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的自然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历程。他们是在整个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当中，哎，发现了认识到这个造物主设计师的存在。 这些我就不跟你讲了哈，今天时间很有限。这都是一些很杰出的科学家的一些讲法啊。那么今天刚才我说了，神从高天之下赐下很多的证据，我今天给大家举一点，就举地球本身的生态的条件啊，来看看地球的精妙啊。地球的生态条件使人能够生存和发展。现在整个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直接和间接的都调查过了，目前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的存在。现在发现一差一点都不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远一点近一点不行，地球自转的速度快一点慢一点都不行，地球再大一点小一点都不行，都不可能有生命，很奇怪。你比如说我们地球是24小时自转一圈，对不对？为什么24小时也不快也不慢？有没有慢的？有很慢的啊，像这个水星啊，离地球很近，离太阳很近，它转一圈58天，那转慢会出现什么问题？向阳的一面太热了，高大摄氏100多度，什么东西都烤熟了。背阳的一面太冷了，可以冷到-100多度。那也有转得快的，木星10个小时转一圈，那10个小时转一圈转快出现什么问题？那星球表面和大气之间的相对的流动就太大，相对速度太快，所以呢在平常在木星上那风速都是1小时150公里，那什么东西可以待得住？所以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差一点都不行。那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地球啊，它存在一个几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它有大气层，大气层非常的漂亮，这是我只是取了一部分的啊。实际一看，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就像一个彩色的这个蓝色的丝绸带围绕着地球一样。实际大气层并不厚，平均厚度大概50公里，所以它的厚度有大概打一个比方嘛，就像一个苹果和那个苹果皮儿大概那么厚度，大概就是大气层。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要紧，一个方面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整个地球生物的伤害，第二呢，当有陨石掉到地球上的时候，通过大气层上是摩擦生热，是很多陨石就开始燃烧变成粉尘，掉到地球上都很小。第三呢，它大气层的成分非常的好，几乎是1/4是氮气，惰性气体很稳定，1/4是氧气，这1/4的氧气大概21%了哈，1/4氧气几乎就可以供给所有地球上的生物的呼吸所用。如果氧气再多也很麻烦了，就不稳定了，闹不好就燃起来了空气啊！你看加州的大火多厉害啊！那空气要烧起来就更厉害了啊！所以它大部分都是惰性的啊，氮气很稳定的，1/4的氧气够你用。你看我刚才讲，条件差一点都不行。你看火星啊，火星很多的条件都和地球相似，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火星上有生命。我们常常讲火星人啊，那火星人绝不是完全枯荒，完全是想象出来，它有很多条件相同。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火星它找不到生命呢？就是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火星比地球小产生什么问题？地球小，你火星小，那你的万有引力就小，所以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火星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这个氢气，早就跑掉了，吸不住，留下大部分都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你不能呼吸啊，你看就差这么一点，今天的火星上就没有生命可以出现，这是第一。第二，液态水。今天不是火星表面也发现可能有一些白色的固体东西，到究竟它现在是什么东西还不清楚啊，但起码它不是液态的，即便它是水它也是冰，很或者是二氧化碳是干冰，它现在不清楚。那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液态水就不可能有生命。而且发现生命有一个水，液态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 反膨胀。多数的物质都是什么？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呢 体积变大了，然后比重就变小了，对不对？它受冷的时候呢就收缩了，体积变小了，比重变大。但是水为什么叫反膨胀呢？就是水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它的比重最大，它从摄氏四度再往下降温，降到摄氏零度的时候，如果按常理它没有反膨胀的话，那冰的温度比水比液态水要低，对不对？结冰的时候它应该比重变大，它应该沉点了，但它不是。它到从四度降到零度的时候，它体积不仅没有缩小，它反倒要膨胀体积，所以比重反倒变小了。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的。这可能平常我们看惯了没去想为什么。如果水没有反膨胀，那么冰的比重就一定比水大，比液态水重，那到冬天就很麻烦了，一结冰就沉点了，再一结冰再沉点，那将来整个冬天从上到下江河湖泊全部冻得严严实实，还有哪个神人生活可以过冬啊？早就冻在里边了。就是因为水有反膨胀，所以它结冰的时候体积反倒变小，所以它比重反倒变小以后，它总是比水总是浮在水面上，所以你上面是冰层，下边还是水，所以水生生物可以安然过冬，这很巧妙。而且呢，它这个反膨胀系数控制的非常的巧妙。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也很麻烦了，你冰是浮起来了，可一到冬天，整个大坝河堤全都冻裂了，没有啊，它就刚好恰到好处。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但是保你的大坝河堤都不会冻裂。请问这是谁去计算的？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它是经过智慧的设计。所以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开了以后，到处都可以看见神的手。大家还知道地球有板块哈，大陆漂移，实际在我们知道，你要读这个古地质学，你会发现在很多年以前，整个大陆这五大洲都是连在一起的，叫古冈瓦纳的古大陆啊。后来因为这个板块的这个移动，使大陆开始漂移啊，漂移。是那么在板块相接的地方，往往就是火山地震比较频繁的地方，当然就会给带来很大的问题啊。你像去年的汶川的地震，汶川的地震就是整个印度的板块压向这个欧亚的板块，那么它一压过去以后就产生压力，所以整个青藏高原就开始往上升。但它一上升，因为它有重力嘛哈，它往下压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阴力，阴力一直往东边传播。过去以后，结果到了汶川的地方，这个汶川是个刚性地带，所以力过去以后，它就把它把住，不然它过不去，通不过，一直积累到最后，它承受不了的时候，一下就爆发出来。所以去年的汶川这地震是烈度和这个强度都是八级，所以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呢，这个大陆的漂移、地壳的活动也带来很大很大的好处。其中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有板块的运动，所以呢产生地壳的运动、造山运动，所以出现很深的这个深谷啊，然后很高的高山。就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陆地。因为如果整个地球的表面是完全是平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淹没在一到两公里的海水里边，根本不可以有陆地，人根本生存不了啊。所以像这些哈，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地球的内部哈，地心还是熔融的状态，而且它含铁比较高，所以它就产生磁场。那么磁场对抵挡太阳的等粒子风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伤害。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地球一方面啊在绕太阳做公转，另一方面呢它每24小时自转一圈，对不对？在自转的同时它也在做公转。而且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地球自转的这个轴，自转轴和公转的平面不是垂直的，如果是垂直的就很麻烦了， 那么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它不是，它刚好有个偏角23度半，这个偏角非常的要紧。有了这个偏角，所以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才有四季之分。而是很奇妙的，无论这个地球自转到公转到什么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请问谁去把握的？你想着仔细想，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就想了一下，就是我们有人拿着这样一个球，你也不能保证它每到一个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都23度半的，它一定有个超然的控制。当然现在人们发现，科学家发现，似乎月亮的存在对地球这个保持这23度半的偏移度可能会有些帮助。这月亮也很奇怪了，我们知道由于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互吸引力，所以大海是有潮涨潮落，对不对？有潮汐，这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再稍微再远一点，可能大海就是一片死寂。反过来说，如果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地球之间的距离再近一点，可能每天都是海啸。你会发现这控制的恰到好处，对不对？你到前南观潮的时候，它最多高也高不了多少，让大家可以欣赏海水的能量、热量的释放、海水的循环等等等等，非常的重要。那么月亮从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月亮，而且和地球关系这么紧密，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月亮和地球是同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星云学说，认为在地球还没完全形成，是星云在凝固的过程当中，在旋转当中突然甩出去一块，这一块最后就形成月亮。但是后来当阿波罗号登月，在月亮上取下了大量的月亮的岩石的标本下来化验以后，发现月亮上岩石的组成的成分和地球差别很大，所以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可以相信地球和月亮是同源的。那它地球月亮从哪儿来的呢？到现在谁都说不清楚。所以这些生态条件啊，都是告诉我们地球绝是刻意的创造。第二，地球非常的美丽，让人那个欣赏和享受。这都是太空啊，他们拍出的照片，我把它download下来了。这是什么激光啊？在这个就看见这个激光非常漂亮。这不是山水画，这是真正的照片，江山如画啊！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这是雪花，我取了把一些雪花放了几片在里边，千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看看漂亮不漂亮，非常的对称，非常的精密。那雪花比较薄了，所以基本看得见像是一个平面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花开花的那个花粉那个包子啊，花粉那个壁啊，在电子显微镜里看，那真是精妙绝伦的。如果你看那个完全是三维的构造，如果看到花粉壁的构造，再去看什么象牙雕刻，那根本什么都不算啊。这就是所谓的巧夺天工啊，这真是神的创造，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美丽。 DNA 的双螺旋结构啊，我是学生物学的，那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要紧啊，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漂亮。另外地球的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地球的位置恰到好处，为什么？它可以使人类能够探索，能够思考，能够去领悟造物主的奇妙和智慧。你看我刚才说过了哈，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银河系的一个就是这个顶面观哈，就是说从顶往下看，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地球的位置在这儿，有个实心的一个在这儿，在这个刚好是在两个壁的之间，就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之间。所以为什么好恰到在这儿呢？因为如果地球的位置是在任何一个壁上就很麻烦了，因为那地方这个星云非常的浓，无论什么时候一看都是浓云密布，你根本看不见外边。那么地球呢刚好是在两个壁之间，这个地方呢 悬臂之间，刚好这地方心印是比较稀薄的，心印比较稀薄，所以呢在晴天的时候你可以借助望远镜就可以往外看，就可以看见神的创造，去认识宇宙，认识星球。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全日食啊。那前不久不是在中国大陆的长江流域都看见了全日食啊。过去我们抢的全日食的时候只是想是什么，说地球、月亮、太阳三个星球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呢月亮是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对不对？所以从地球上往开往看太阳的时候呢，刚好呢月亮就把太阳挡住了，所以就出现全日食了。当然这个就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们还忽略到一个很重要一个条件，就即便当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从地球上去看的时候，月亮怎么可能全部把太阳挡住呢？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多呀，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直径的400倍，所以说你挡，你最后挡400分之一吧，你怎么会能挡到整个把太阳全挡住呢？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当出现全日食的时候，不仅是地球、月亮、太阳在同一条直线上，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刚好是月亮到地球距离的400倍，也就是说地它比400倍那么远离地球而去，那越远它就越小嘛，对不对？所以你从地球上看过去后呢，哎，刚好它就把太阳挡住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太阳基本挡住以后，往往日全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机。为什么？因为平常阳光太强根本看不见，所以当日全食的时候基本把它太阳挡住以后，你会发现就可以看见所谓的光冕啊，光冕就是绕就太阳最接近太阳的这个大气层，它可以发出一些光来，这是光不耀眼，可以分析这个光谱，你可以知道这些它的物质的组成的成分。而且在这个日全食时候，大家知道很多科学研究都在里面进行的。爱因斯坦在20世纪的初期提出了相对论，他其中一个假说需要论证的，就是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这个光线会变弯曲，可平常你看不见的。所以在1919年的日全食的那一次，英国一对科学家就发现从金牛星座射向太阳的光经过太阳的时候确实变弯曲了，所以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所以这些都是在全日食的时候发现的。所以朋友们，我就只借一个，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你会发现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就能够在地球上看见全日食，好多条件非常的苛刻。为什么？很清楚，只有一个解释，造物主的特别的降临，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给我们一个好的位置，而且给我们创造很多很多的条件，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所以今天常常听见有人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啊，2000年以前、3000年以前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相信有神还可以，现在科学这么昌盛了还相信有神，就是不可理喻，而且证明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实际大家想一想，科学怎么证明没有神？科学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没有神？实际我们拿不出什么证据。我问了很多人，你为什么认为没有神？他们答案很简单，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就没有。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啊，这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说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的真实性，这就是叫唯心主义。这信仰这么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能用唯心主义观点的回答。有人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实际我们知道没有神这种命题在哲学上一个名字叫什么？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他说没有神，他不是指哪一个地区，是整个宇宙都没有，对不对？而且他是否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来的。 你比如说，我换一个题目来说，水里有鱼，我如果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好证。在任何一个水里，我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命题就成立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个否定性命题，就很难了。我说水里没有鱼，几乎不可证。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把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大，这洋有多深，外星球上什么地方还有水，全都要倒过了，而且要做彻底的仔细的研究。实际做不到了，就是一个湖吧，我们从湖这边下去了，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它没有啊，你要做很彻底的研究，你才能下结论说水里没有鱼。所以像这样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基本是由于人的渺小有限拿不出证据来。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容易，而且今天世界的发展是什么？信神难不难？确实难，因为世界观要整个的翻转。但是我们会发现不信神更难，尤其到了美国，到处是教堂是查理麦，到处碰见基督徒，你想不信都不行，到处都是神存在的证据，除非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把耳朵堵起来，否则的话你很难你不去想神的问题。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不能和神面对面，有问必答，有很多证据以后还是需要信心去认识它。但是呢，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为什么？即便我今天不能够面对面的见到神，但是必定神赐下了这么多的证据让我知道他的存在。那我们今天说没有神，我们几乎是拿不出证据来。而且我们现在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说出银河系，更不是说出中宇宙大宇宙，气都没有去的地方，我们就敢说没有？有没有起码去看看吧，走马观花跑马观花去看一看也好，根本就不能去呀，就说没有。大家想想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确实就是这样。但是而且今天实际的情况是什么？科学越发展越指向这位造物主的存在。大家知道现在关于宇宙起源哈，这个一个世纪的数据的积累，现在大爆炸的理论是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欢迎，就认为宇宙是有开始的也有结束的，而这宇宙的起源呢是由一个原始的奇异点的爆炸产生的，当然很多细节都不清楚。那我们今天就要问了，为什么一个宇宙性的大爆炸会产生这么样一个有序这样一个精密的宇宙呢？因为一般一爆炸就爆炸的乱七八糟了，对不对？你看911的爆炸，斯坦星爆炸啊，一爆炸是面目全非。那为什么一个宇宙性的爆炸，爆炸这个宇宙是这样的准确、这样的精密呢？现在的具体的很多的细节还不清楚，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道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在整个宇宙大爆炸在宇宙形成的过程当中，有三十种关系必须要控制的非常的好。这三十种关系当中，任何一种关系误差大了，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点啊，比如说其中一个关系是什么？说宇宙间总的质子数目和总的电子数目之间的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如果电子太多，负电荷会太多，如果质子太多，正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高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就是说，宇宙当中总的质子和电子数目之间的比例的误差不能超过多少呢？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们谁都没有反应啊，因为当初我也没反应，根本不没有概念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啊、后来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把美国1毛钱的硬币铺在北美洲大地上，美国加拿大全都铺上，多少北美洲？10亿个北美洲全铺上 一毛钱的硬币，浮多高呢？地球到月亮这么高，十一个北美洲这么大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个距离，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十的三十七次方。什么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呢？就从这一大堆硬币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扔到这个大堆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在十一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在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这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出这一枚涂红油漆硬币的几率，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大概说，但是我就想大家大概就可以了解了，就是不允许误差。他怎么能调节这么好？这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啊！有的关系要精确调到十的五十三次方分之一、五十五次方分之一，这都是专家们自己计算出来。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在讲，我们亲眼看见的神的手，他不是看见有形的手，而是看见整个神造物主他的智慧、他的调控的能力。所以这五十年来，很多高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他们的信仰开始改变，看见了神的创造，叫人无可推诿啊，无可推诿。所以科学的发展实际是越来越指向神啊，通过这一科学的发展让我们更来认识他。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讲的天人之间和今天的题目是，所以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之物，所以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下，上帝和人类之间有极大的无法想象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呢，人有所不能，但上帝凡事都能，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这一点常常是我们在寻求信仰上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人的最大的盲点就是容易僭越受造物的本位与造物主跟真高低。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是想和造物主平起平坐，我们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下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我就不信你。这是我们常常是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这是常常我们的信仰上很大的困惑。所以对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我们觉得不科学、不可能的，同你生子，死人复活，那确实没有一个人他自己死了以后，真死了以后他可以复活，没有一个童女他可以自己生出孩子来。大家要知道，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为受造的人所制定的规矩，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的。但是他作为上帝，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不会受这些规矩的限制啊。如果他也不能让童女生子，他也不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他就不叫神了，他就叫人了。所以上帝绝不会受他自己为受造物所定的规矩，这些规矩的限制，他可以超越这个规矩。对上帝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问题把造物主和人分开了，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记得今天神还在行神迹奇事啊，很多人奇迹般的被医治，这是真的。加州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医院的院长，二十多年以前本来是判定肝癌后期已经没治了，他是院长啊，就神奇迹般的把医治，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有时候经常讲他的例子，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生病一祷告神都医治，神有他自己的主权，他医治谁不医治谁，他有最高的旨意、最美的旨意，有些不是我们完全都能够想得明白的。但是如果他真要做，他做得到。所以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有一次我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听众来找我了，他说：冯老师，你刚才讲的例子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他要是肝癌他就不会好，他好了说明他不是肝癌啊。我说你讲的很对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就是这样，现在的肝癌啊、胰腺癌啊，很多是非常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没办法去彻底把它治好，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你别忘了，你只在人的理性、在人的科学、在人的逻辑打圈子，没有看见造物主上帝的作为。 实际他的想法和我多少年以前完全是一样的。那久一点，我这开始去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结果有一次从大陆有一个母亲来看女儿，她就在我们教会做见证。她在大陆就是传道人，是她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啊，她说神要她去一个很偏远的农村传道三个月。她就跟神说，她说神，我可以去，但是我两个肾都失效，没有排尿的功能，是每个礼拜必须要隔一天洗一次肾。他说我要到偏远的农村去，我没法洗肾怎么办呢？他说上帝告诉他，你尽管去，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了。他就顺服上帝，就到农村去了三个月，就是没有洗肾了，就好好的就回来了。我没听完我就出来了，我说骗谁呢？你肾失效了，三个月不洗，三天不洗，你得得尿毒症得死啊！为什么你没死？说明你的肾脏没有完全失效，看见没有？这完全是人的逻辑在推，人的逻辑没有错，但是你只是在人的逻辑打圈，你没有看你造物主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出很多的问题。所以科学只是在研究上帝的正常的作为。就是当上帝是按照自然规律在做事情的时候，科学就可以认识他，但是当上帝不按自然规律做事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出现了。这对造物主来说有什么就一点区别都没有。但是神爱我们，大家好好去读创世纪。创世纪大洪水以后，神说他将来再不用宇宙性的神迹奇事来毁灭人类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循环不止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主耶稣再来以前，神的神迹奇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很有限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和空间让自然规律可以自正常的运作，所以科学研究才可以得以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科学能够得以进行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一直在行宇宙性的大神迹奇事，那今天你科学研究根本没法做啊！所以神做得到啊，神做得到，人做不到，神做得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对我讲过，他说啊，他们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但是呢，这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大夫，大夫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童女生子，我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童女怎么能生孩子，他不相信童女生子，当然他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但他也常常有时候也聚会。所以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以后，就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需要牧师为他们祷告，都上来牧师为他们一一按手祷告。结果呢，很多弟兄姊妹上去以后呢，这个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牧师还想呢，他都没信主，他在干什么啊？就反正一个一个祷告呗。就到了大夫跟前了，牧师就问大夫说，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啊？这大夫说，牧师，他说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童女生子啊。牧师说知道啊，那怎么样呢？他说，大夫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那牧师说好啊，那叫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叫你赶快信主，还能叫你顶住？我就祷告两句话，很简单，神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就这两句话。朋友们，我们可能很多人在世间，在物质世界，我们的都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可是并不表明我们在属灵的问题上一定有很有悟性。是要求神来怜悯，开我们属灵的心和眼，能看见这位造物主神，就回去了。结果呢，两个月以后，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还是大夫，同女生子还是同女生子，他跨过来了，他不觉得中间是矛盾的。为什么？因为他信主以后还写了两篇文章，论同女生子。这个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就这么简单了，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啊！你要是人做不到，你神也做不到。常常很多这样的问题都会出来的。有一次，还有一个牧道朋友问我，他说：“冯牧师， 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神都会听？我说是啊，我挺高兴的啊，他在读圣经，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如果真是这样，请问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啊，他用这个理性来质疑你对圣经是错误的，你根本听不过来。我说是啊，如果上帝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20亿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圣名祷告，神的耳朵怎么能够听得过来？绝对听不过来，不说20亿了，两个人也听不过来，是不是？你不能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像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别忘了他是神，他照样做得到了。很多人还说啊，你们圣经讲了将来那个死的人全都要复活，那复活以后住哪儿啊？地球怎么装得下啊？啊，全是这种问题啊！你想想这地球，我刚才讲的，这整个宇宙算什么呀？对不对？像一个灰尘都算不上，那神还不能让这些人有地方住啊？往往都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去限制造物主的行为。当造物的行为超过我们造物受造物的时候，我们就不相信了。就是一定把神和人分开。我为什么今天题目是天人之间呢？天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很大的差距。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把造物主拉下来，我们自个儿升上去，给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高，常常的批评神，这点也不对，那也错误，圣经也写的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悟道怎么样了哈，我当初开始去教会的时候，在崇拜，在唱赞美诗祷告，我是绝对做不下去的。他们开始他们在敬拜赞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受不了这个敬天的气氛。我觉得神是不是也很虚荣啊，非要成天赞美他说他好话他才高兴呢啊！一直就这样想啊，受不了。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当初对毛泽东的那种崇拜我是历历在目，都已经吃过亏的了，现在好像又这样搞崇拜啊，受不了。等他们敬拜祷告唱完赞美诗我才回到开始开讲，牧师开讲我才走，马上把笔记本就掏出来了，开始记，这一点逻辑有问题，那一点有错误啊，就全是几条毛病了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敬拜赞美。为什么？因为知道人有多小，神有多大了。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赞美他，他才荣耀。神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他是真善美。今天我们能够赞美他，我们能和他有关系，都完全是神的恩典。大家就想想我刚才讲的，地球在上帝的眼里都那么小，何况每一个人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和他有关系啊？通过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是让我们自己更加认识神，更加爱神，能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至于造物主一点损害都没有，但我们常常会用造物主受造物的心态去想神。有人还说啊，这个上帝全是啊，这个太霸道了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确实不错，上帝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错。但是如果谁对人哪一个人他说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就肯定错，他就是独裁专政。为什么？因为人是会犯错误的，你错了也得顺你。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会犯错误的，他永远是真善美，所以你顺他你一定得昌盛，你逆他一定灭亡，就这么简单。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人和神之间一定要分开，分开好的问题就解决。还有一次有人问我说，当初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民族做他的选民呢？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是他嘞，当时他比神还要高明，那这个人你怎么可以找上帝啊？绝对找不到。所以朋友们，实际今天要来认识上帝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过去我不信神，我是唯物主义，我是无神论者，但今天看见这么多人信神，我再了解一下有没有道理，了解完了以后你再自己决定你要不要信。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了解，我们就开始去拒绝这个信仰，这就是一个骄傲的态度。我自己到了美国以后，我九年才信主，不是说我思考了一直在学习九年，而是前八年完全是不接触不了解，首先就认定他是错的。真正当我开始去教会，开始读经听讲道查经，我到一年我就信主了，就是人心的骄傲。我记得当时是因为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他们先去教会去查经班，当时我对教会也没有觉得印象多坏了，起码是教人为善嘛，对不对？他心里有一个精神寄托也很好，所以我也不反对他们去。是每个礼拜五吃完晚饭以后，就我开车把太太和孩子们都送到教堂，他们去了以后我就开始回实验室干活，估计到十点钟他们查经完了，然后我再开车去教堂，在外边等着他们，他们出来以后再把他接回家，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己不去啊。哎，有时候不巧啊，有时候你去了估计他们十点钟查经该结束了吧，然后等半天都没出来呢，就到里边看看，一看呢他们查经还没结束，一去就很尴尬。因为那我们记得是一个美国人的堂，大概有两三个这么大，是一个 fellowship hall， 没有遮拦的，没有隔成房间的，就是这样躺着的，几个桌子拼在一起就是一个查经组哈，四五个查经组。师傅，当我一进去，大伙儿都回头看我，因为查经快结束了，又来一个人哈、啊，你来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很困难了，你马上退出去吧，觉得很不礼貌。你想坐下听听吧，实在不愿意。是在两难之间呢，我还是采取一个比较礼貌的态度，还是勉强坐在那儿听听。就有一次又是去早了，就一屁股就坐到木道班，我也不知道那是木道班。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在查马可福音第九章，就谈到有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医治他，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老人就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什么？求你求主帮助。就是一句哦，那些大家都开始发言，是啊，我们也相信上帝，但是就信心老是那么小，小信的人。平常我都不怎么说话，就那天不知道怎么里面就是有一种吹逼，我就开始开口了。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信主以前都这德行啊，我是谁啊？这很傲的啊，我是北大毕业的啊，经过文化革命的啊，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哇，几个罐子以上的，那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还去信神，岂不是太可笑了吧？这话没说出来啊，实际就那意思了。哇，这周围的各个茶友声音又大，各个茶友都回头看我，说哪来这么一个人跑到茶经门来乱放厥词啊？哎，不管，哇，就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刚好呢，那一天这个查经班这负责人就在这个布道班，他听完我讲以后，他非常和蔼非常谦卑的说，他说冯先生啊，实际你这些问题呢我们过去都想过，他说如果你真愿意来寻求真理，你就来查经班，在圣经里都有真理，都能找到答案。我是那个骄傲喊的那种气昂轩的，他是那么谦卑温柔，我也不认识他，我就问他是谁、啊、人家说这就是你们医学院的副教授。哇，我一听就觉得矮了半年了，因为那时候我在这医学院做博士后，人家都是副教授了。如果那时候他是我们查经班负责人，是博士，正在念博士，那博士正在念什么我都后了，对不对？你还觉得很骄傲，我一听人家是副教授了，那博士后到副教授还差好几年呢，对不对？你从博士后到 instructor， 然后 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再才是 associate， 对不对？人家差好几年，人这么谦卑，我怎么一个博士后的耀武扬威，一下子红的整个博那博脸到博士全都哗就红下来了，当时对我刺激非常的大。我说好，既然你觉得圣经有真理，那我就来寻求真理。是从那以后，我就每个礼拜给太太一起去查经班， 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抱着很大的抵触心，就去挑刺儿的，知道。但是呢，一开始去查经班就碰见很大的问题。每一次去查经，开始以前都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查经班那边带领会说：“哎，请大家翻到《提沙罗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提沙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啊，在新约在旧约不知道啊，那往哪翻呢？你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你都是博士，你也不知道《提沙罗尼迦前书》在哪。你不问吧，还真不知道在哪。赶紧从旧约开始往下翻翻翻翻，找不到啊！你知道《提沙罗尼迦前书》就那么几页哈，稍不注意就翻过去了。他急得要命，一头大汗。就总有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又顾及我的面子，小事来告诉我第几页第几，一翻到我松一口气。如果那个时候大家稍不注意，当着面的羞辱我，你博士都不知道在哪儿。他这么一说，准是我下次再不会来这儿的。很有爱心来告诉我，松一口气。下次第二次查经又紧张了，又不知道该查哪一卷书了，因为实在不明白圣经的目录啊。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学科学的，我们都要有科学的态度。什么是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对不对？对一个事，我们决定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去了解它。可是现在我自己既不了解圣经，连圣经的目录都不明白，就断然说基督教是迷信，是一个精神寄托，不可信。这个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态度，是什么？骄傲的态度。朋友，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无神论者，实际后来我自己反思啊，我们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够不上是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他一定是对无神论、有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认为无神论更有道理，这就叫无神论者。我们经常是我们的无神的观点都是老师这么说，书上这么写，我们就信了，从来没去思考过为什么，也从来不了解有神论有什么根据，所以我们最多只是说我们认为是一个无神的人，说不上无神论者。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宣传我们的唱歌本身也是矛盾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没注意到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唱国际歌，对不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也没有错。同时我们又在唱什么？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星，这不救主就出来了吗？你会发现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唱的东西自个儿都是矛盾，都没好好去想啊。但是这种灌输单向灌输经济的东西，一旦进去它就会先入为主，就会作为真理般的来固守，就来固守起来。所以有这无神论的观点，你就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很大的一些误解啊，或者偏见。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有机会来教会查经班来多了解。我认为没有神，我认为是唯物主义。为什么中间也有很多跟我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学历、知识的人，他们却真相信有神，真认为有灵界的存在呢？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了解完了以后，自己再去做对比，看看究竟哪个有道理。如果你通过比较、通过了解以后，还是觉得无神论有道理，那就继续再坚持无神论。如果了解完了，觉得有神论远远比无神论更有道理，那就改过来，就相信有神。这就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刚才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哈，是我们请老教授们吃饭，最后我就说了，我说你们认不认识为什么北大毕业就不能够信任，是不是过去的唯物主义认识呢？怎么讲了一大堆，他们说是就是这样。那后来因为开会就没有时间讲了。后来我们散会以后呢，就大家随便聊聊天，我就给各个这些专家们学者都简单谈谈话，问候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老教授老是跟着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没什么事儿。我说我怎么觉得我走到哪儿你跟着我来？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现在对基督教特别有兴趣。我说为什么？我说你过去接触过基督教还是没有？我说为什么现在突然感兴趣了？他说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通过谈话，我发现你明明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神，可是你还要信神，说明 在你的信仰当中还有好多是我不了解的，我愿意来了解。啊，当时我听了也非常的感动，这么一位老教授他还这样虚怀若谷，他明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这道理在哪儿，但是他还我还是愿意信，他就认为在我的信仰当中他还很得不了，他愿意来追求。那说起话起大概也就六七年的时间了，我想也许他现在都是基督徒了，因为神是有应许的，你来寻求就一定让你寻求，因为神就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所以今天关键是我们不仅来教会来查经班，我们心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愿意来好好的听好好的思考。所以朋友们，今天你们来到北美，这真是别的我们不说，在信仰上是绝对的自由，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只要我们的信仰不妨害国家，不妨害社会，不妨害他人，信什么都没有外在的压力。所以这个是最好来寻求神的时候。而且周遭这么多的我们的同胞，他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他们走过的路和我们过去的背景也跟我们很相似，所以我们很多可能困惑的问题他们过去也经历过，那将来有机会多多的交谈，那就可以缩短我们寻求的距离。所以我相信有机会你们除了在学业在工作家庭各个方面以外，能够好好的在信仰上来寻求，那真正得到认识神，这是真是管到永生的，不是管你今天的几十年，要管到永永远远啊！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来美国27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我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啊！这是明天啊，两节我还继续再讲。所以今天大家希望大家一个开放的心态，一个柔和的心态来了解信仰。所以我们每次讲完道以后，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以后我会有一个呼召。所谓呼召就是，如果你们在座的朋友们当中有哪些愿意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好，我就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你们把手举高一点，相信耶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啊！有时候举手就举到这儿啊，只有我也能看得见，举手高高的举起来，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觉得有压力，你们愿意信，今天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家托主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啊！我们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就通过愿意口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恢复了，而且重新建立起来。为什么？那明天下午还继续再讲。今天神要的就是你们能够相信，愿意信他，愿意跟随他，你就和神关系就建立好了。至于是为什么，将来你们信了主以后，神会帮助你们，教会会帮助你们和神的关系建立得更清楚，而且道理更明白得更多。今天呢，神要的就是你愿意信耶稣，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很多都是哈这个高学历的，我们很多理性啊逻辑比较强，我们愿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那没有问题。那有的人呢，他是一听他就好像觉得从灵里他就悟到了，就是这位。所以开始我对这种我都不太放心的，所以有时候举行这个福音营啊，一讲就是七八讲，有时候讲第一讲他们叫信主，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先听完了再说啊，你听一讲心里一激动就开始就信了，以后碰见问题有动摇，把道理搞清楚了再说。实际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让他们先顶住不要信啊。当然你说问题问多了再信的，当然他信了以后他就比较稳定，因为他很多问题都想过嘛。但是这种一听到就信，他道理不太清楚的，他信了之后神会帮助他把道理搞得更清楚。我今天如果十几年的服侍主，我的结论就是早信早得神的祝福，早信早进到神的圈子，早成为神家里的人，在这过程中不断的成长啊，这是最有福气的人。所以一会儿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感动愿意来相信耶稣，你们把手举起来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来思考你从高天之下赐下的启示，让我们看到宇宙是这样的浩瀚，我们人世间的渺小，你作为宇宙的造物之主，你是多么的超越，多么的伟大，让我们真是从心里能够折服。父神，因着你的爱，你愿意谦卑，你愿意来抚救我们这些渺小有限有罪的人，赐下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并赐下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来教训我们，为了我们的罪也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还在反对你，还在否定你，还在怀疑你的时候，你一定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这就是你的爱。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感动他们，开他们属灵的心和眼，让他们能看见你这位伟大崇高有无限的爱怜爱我们的造物主。父神，恳求你的灵今天就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做感动呼召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就从来没有公开过表示过愿意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得到他所赐的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如果心里有感动，你们就勇敢的顺服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选择。所以有这样的感动，除了刚才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你们安静，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神说，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当你心中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成为基督，实际就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做工。我就真是巴不得你们每一位都能够顺服圣灵的这个呼召呼唤，能够回应神的呼唤，今天就重新回到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在他的看顾之下，而且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啊，我不再流浪，我要回家，我知道你一直在呼唤我，你爱我，我愿意回到你的身边，得到你所赐的生命，能够进入永生。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姊妹感谢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你的儿女儿，也是我们的姊妹了。父神，你保守她前面的路，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让她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父神，恳求你能够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求主能够带领他们和更多的牧道朋友明天能够继续我们来参加我们明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求主的灵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你所赐的最重要的礼物救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同心合一，共同来兴旺福音。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